科学与人让你在科学的世界更好的生活。北京时间上午的11点整，欢迎各位听友来锁定收听本期的科学与人，我是主播萌萌。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依旧要来跟大家分享到很多的科学的生活方式啊。我们都知道最近呢，其实大家都在家里面抗击这个疫情啊。那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呢，也有很多人因为一些不科学的方式反而引发了一些危险，比如说像酒精啊、紫外线灯呢没用对啊，消毒呢变成了投毒，接连伤人事件屡屡发生。消毒呢是阻止病毒肆虐的有效方法之一。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怕酒精不耐高温的字眼呢登上热搜之后，以及各路的防疫专家推荐居家消毒使用消毒液，一时间呢大家纷纷开始抢购酒精了、紫外线灯、八四消毒液，号称是三大消毒神器，家家户户都买了，不等于人人都会正确使用。近日呢，因不合理使用消毒用品，本想防病毒，没想到导致意外伤人。那么防疫如何正确使用消毒用品呢？首先呢，来跟大家分享到，我们说到身上喷酒精不慎呢，会被引燃。合肥就发生了这样一例案件。每天目睹确诊病例数据大幅上升呢，很多人在家待着都无法淡定，于是开始拼命的居家消毒，里里外外的用酒精擦洗啊，外出回家呢往自个儿身上喷酒精，殊不知呢这种做法其实是潜藏危机的。在2月5号的时候呢，安徽合肥市一名妇女因为喷洒酒精，导致面部、手部都被烧伤了，进了安医大附医院。从现有报道情况判断呢，应该是这名女子只顾一味消毒，忽略了三个细节，从而导致呢酒精引燃了。细节一呢，是这名女子的穿衣服的穿的材质呢是化纤材质的，而化纤本来就属于易燃物。而细节二呢，是为了足够消毒，她在身上喷了好几遍酒精，说明这个酒精含量呢是比较多的。而细节三呢，喷完酒精不到2分钟就走进厨房，靠近煤气灶，2分钟的时间呢，酒精还没有挥发多少啊，大量的酒精残留在衣物上，厨房的灶呢又开着，这就是明火，而酒精呢最怕明火了，两者一遇就可以点燃，因此这样的一个事故发生呢，也是在警醒很多人，酒精要正确使用。防疫指引呢推荐居家消毒，选择含乙醇75%浓度的酒精，直接可以擦拭皮肤，90%浓度的酒精呢，需经稀释之后使用。而乙醇的易燃性极高，属于甲类火灾危险品，空气中的浓度超过3%即可引燃火灾。而有消防员指出，家用酒精浓度高于70%的时候，遇到空气中一丁点的火花都可能引起爆炸，这种小火花呢不光指明火，还包括衣服静电在内。如果说空气中的乙醇达到了3%，衣服的静电呢也可以引燃啊，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据。很多人在家的时候呢，因为消毒却不规范的使用酒精，很有可能造成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所以也是在此呢警示给大家，希望各位呢在注意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注意事项啊。那么很多听友也在问，我们的酒精到底应该怎么用呢？可以来跟各位分享一下。首先呢，在使用75%酒精进行消毒过程中呢，千万要小心，要谨记一下注意事项。第一个是不可以将酒精用于大面积的喷洒，不要在空气中呢直接喷洒使用。在室内使用酒精呢，不要采用喷洒方式，不要往身上喷酒精，也不建议对着衣服喷。室外采用喷洒消毒方法时呢，不能与明火接触，防止因局部浓度过高导致爆燃的风险。也不要在喷洒高浓度酒精之后呢立即进行做饭啊、打电话、吸烟、使用电蚊拍等等行为。那么在使用酒精之前呢，一定要清理周边的易燃可燃物，保持室内的通风。那第八个呢，我觉得一定要注意到的是，给家用电器和灶台消毒的时候呢，一定要先关闭电源和火源，待电器和灶台冷却之后再用酒精擦拭消毒，否则可能会因为酒精挥发而爆燃。因为我们之前有传出过门把手也有可能就是会有风险感染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门把手、桌面、电梯按钮、手机等等也要使用酒精消毒，但是呢一定要用擦拭的方法，不要喷洒，因为喷洒的浓度含量会特别高啊，这也是来跟大家分享到要注意的点。再一个呢，就是家中一定不要囤大量的酒精，单瓶包装的不要超过500毫升， 密封保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电源的阴凉处保存啊，也是一件我觉得在防疫过程中做的比较错的一件事情啊。再来给大家分享到紫外线灯导致电光性眼炎，东莞呢也有三例。那酒精这么危险，很多人说那我用紫外线灯不就好了吗？但是紫外线灯呢，虽然说使用很简单，也能够大面积的杀菌，也是被广泛应用于医院、学校、托儿所、电影院等等场所啊。我还专门的搜了相关资料，以及权威防疫专家呢确认，紫外线灯杀死冠状病毒呢确实是科学有效的。但是最大的问题呢也就随之而来了。为什么会这样说呢？紫外线灯呢虽然说确实科学有效，确实对防疫杀死冠状病毒有用啊，但是呢近日东莞发生了多起因使用紫外线灯导致灼伤眼睛，医生一上午就收治了三个伤者，皆因紫外线灯使用不当，不知道开灯消毒，人不能留在屋内，没有避开消毒区域。这几个受伤的病例呢都不是有意盯着光线看的，也不是直接紫外线灯照射眼睛，但是呢光反射会让紫外线不知不觉地进入眼睛，从而引起一个电光性的眼炎，可以表现为眼睛红肿、流泪、刺痛等等症状啊。医生提醒呢，如果说紫外线灯呢直接照射身体，还可能诱发皮肤癌。这也是很多人在使用紫外线灯的时候要给大家分享到的，希望大家呢可以在防疫过程中呢拥有一个非常棒的措施啊，不要呢因为盲目的去消毒呢反而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那紫外线灯如何正确使用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使用紫外线灯消毒呢，切记灯开人离，必须室内无人，而紫外线灯管表面有灰尘等等的脏东西呢，要用酒精擦拭干净之后再使用。在我们的家庭消毒当中呢，建议大家采用便携式的紫外线灯，近距离移动照射，也可以选择紫外线灯呢悬吊式照射。房间要保持清洁干燥，如果说湿度大于 60% 的话，那么要适当延长照射的时间。除此之外呢，使用紫外线灯消毒物品呢，必须使消毒部位充分暴露在紫外线灯下面，而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呢，则是不能消毒，没有任何作用的。最近有很多人呢，由于买不到75%的酒精，大多数人呢会选择用氯消毒液啊。那氯消毒液很多人则是认为，既然不会引燃，而且是无害的，肯定是 OK 的。那么市面上的消毒液呢，真的是多种多样，但不是所有含氯消毒剂呢都可以灭菌灭病毒的。已经明确氯不一定能够有效杀灭病毒，所以呢不要选择含氯一定成分的消毒液。此次呢防疫专家主要推荐的是含有效率的消毒液，其中呢包括一夜爆红的84消毒液。为什么叫84消毒液呢？是因为它是在1984年被成功研制出来的，其主要成分呢是氯酸钠，有效率含量是为 5.5%-65%， 属于一个强效的消毒剂。包括84消毒液在内的很多强效的消毒剂呢具有挥发性，有强烈的刺激气味，对皮肤、眼睛、口鼻等等具有腐蚀性和刺激性，长期皮肤接触消毒液会引起皮肤干燥、瘙痒等等问题。消毒液呢不是浓度越高越好，浓度太高呢直接刺激口鼻、眼睛。而前几年呢就有发生过这样一些事件啊，就说孩子呢误饮84消毒液导致了丧命的悲剧。那我也发现了，在很多家庭使用消毒液之后呢，忽略了用清水二次冲洗，导致呢消毒液残留，如果污染到食物或者刺激性气味一直残留被吸入呼吸道呢，是会对人体造成伤害的。那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含氯消毒液怎么用呢？使用消毒液的时候先佩戴口罩、橡胶手套，避免直接接触。用之前呢先兑水稀释一下，按照说明来配比，一般与水的配比是1:100，但清洗织物呢配比为1:160，在通风良好的区域配置和使用。使用冷水稀释消毒液，热水呢会影响杀菌效果，不能和其他的清洁剂混用，比如说像洁厕灵啊，一般混用之后呢会产生有毒气体，如果说被大量的吸入的话，会引起咳嗽、呼吸困难、头晕等等不良反应，严重的可能会致死。同时呢，含氯的消毒液也不能跟酒精一起使用啊。消毒时间呢，大概需要是20分钟左右。所有的物品经消毒液消毒之后呢，都要多次的反复用清水冲洗。 而这些消毒神器呢，既能杀死病毒，理论上也能使人致命。所以使用之前呢，千万要细看说明，不要被疫情乱了阵脚，用错了消毒方法。如果家中呢没有外人到访，也没有疑似症状者，无需每天消毒，每天通风，勤洗手，做好清洁就可以了，也千万不要滥用消毒用品。在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到消毒用品如何正确使用啊，也希望大家呢其实在防疫的过程中呢也可以注意方法，不要盲目的去疯狂使用这些东西，可能最后呢这个毒没消成，反而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很大的不利的影响。也希望大家呢在疫情期间啊可以科学的防范，科学的防疫，那希望大家也不要过度恐慌啊，相信这个困难呢很快就会度过去。除了这些心理上的恐慌之外，或者说消毒用品的不正确的使用之外呢，很多人也在困惑说，现在呢有些楼层高的人要出行要按电梯啊，那么这个电梯到底怎么按，坐电梯也可能会被感染，所以按电梯到底要怎么做会比较好呢？今天节目中也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从2019年的12月30号呢，武汉官方公告了出现不明原因肺炎之后呢，到现在举国上下都在全面抗疫。短短一个时间之内呢，新型冠状病毒呢也是用实力证明了它强大的传染性啊。那从各地披露的一些真实患病的案例可以知道呢，除了有明确密切接触史的被感染得病之外呢，有人则是莫名其妙中招，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感染的。广东呢有一个男子疑因同乘电梯感染，没有明显外出接触史，也没有去过农贸市场，他偏偏就被感染了，就非常尴尬啊。这是广东的疾控中心的近日披露的一名男性感染者。经调查发现呢，这名男子有个邻居此前确诊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跟他同住一栋，两人呢是楼上楼下的关系，虽然说呢没有见面接触，但是电梯为他们建立了联系啊，有可能同乘电梯呢也会导致感染。那这个确实是一个防不胜防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啊，只能说是你在坐电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那么说到同乘电梯呢，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带毒者和健康者同时乘坐一部电梯，这种呢属于密切接触，传染几率呢非常之高。另一种情况呢是带病毒者从电梯出来了，健康的人进去乘坐，新型冠状病毒呢可通过接触传播。如果带毒者没戴口罩，坐电梯时突然打喷嚏或者说咳嗽，这样相对密闭的空间呢分分钟可以将飞沫污染到电梯任何一处，比如说电梯按钮、电梯的扶手等等地方呢经常被人触摸。如果健康者触摸之后没有及时洗手就拿东西吃，或者说触摸口鼻，这是非常容易被感染的。电梯间呢成为了疫情传播的高危场所，所以吓得很多人呢就立马改爬楼梯了啊。那么电梯贴按钮就一定安全吗？爬楼梯呢对于家住十几二十几层的人来说实在是太辛苦了，也不可能天天爬楼梯，本就腿脚不便的老人呢每天的出行更加离不开电梯了，写字楼的上班族同样为电梯疫情的传播伤身啊。同乘电梯传染病的消息呢刺激了小区物业加强对电梯消毒，很快呢高楼大厦的电梯按钮纷纷被贴上了一层薄膜，并且每隔两个小时呢进行消毒更换贴膜，防止交叉感染。很多人说这下总可以放心了吧，那只能说是放下了一半，还有另一半呢仍然悬着，因为谁也不知道贴膜呢会不会被带病毒者呢污染了，谁能够保证前面那个人一定是健康体呢？谁能够保证没有人脱口罩打喷嚏呢？我觉得心里慌张的人是大多数啊，依旧不敢直接接触贴膜来按电梯，所以还是得找个什么东西跟手指隔离，防止碰到病毒。于是呢网友们绞尽脑汁想出了各种靠谱和不靠谱的点子啊，各种小区就拿来用。那所以到底用什么按电梯比较好？第一种呢很多人都在做的啊，就是这个纸巾啊，小区电梯里面的免费提供纸巾啊，用来按电梯按钮，就每个人都拿完纸巾呢就是摁一下啊，这个是免费提供的纸巾啊。这个方法一经出来之后呢，有一些比较贪小便宜的人直接把抽纸拽回家了啊，也有人呢把用过的纸巾随意扔在电梯间，纸巾扔了一地呢照样污染电梯，万一里面有带毒者用过的纸巾，这就是一堆高危的传染源啊。 而更可怕的事情呢还在后头，多个小区被爆出呢，有人把电梯放置的免费纸巾全给污染了，无心对着纸巾打喷嚏，也有人呢故意朝纸巾吐口水，太可怕了啊！我觉得就算没有这些行为出现，这样的纸巾呢长时间暴露在密闭空间中，如果有带毒者进入的话，外露出来的纸巾也可能沾染上病毒，从而成为新的感染源。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物业呢，赶紧取消了这一措施，使用公共纸巾，不如自己携带纸巾坐电梯啊，这个呢也是更好的一个方法，我觉得啊。那还有很多人呢，觉得电梯的纸巾也不安全，所以改用牙签了啊。纸巾不行呢，电梯间呢泡沫板里面排上了插上了一排排的牙签，下面还安装了一个回收盒啊。且不说呢有无戴手套插牙签，光一根根裸露在空气中的，担心跟纸巾一样被污染的可能性呢很大。还有人提出呢，乘坐电梯人多拥挤时呢可能会被牙签误伤啊，或者说不懂事的孩子拿来玩。某小区呢实行了不到半天，下午就撤掉了牙签啊，觉得也不太靠谱啊。然后呢就改用棉签，棉签呢看似呢是比牙签来的好，插好的一板牙签呢看似一张老虎凳，有伤人风险，所以呢不如改用温柔的小棉签，一次一根，电梯里一次一根啊，电梯里面呢自动回收。有人就说了啊，一次性的这个棉签呢看起来好像很健康很卫生，但是暴露在电梯里面同样有受污染的风险，不是按电梯的最佳选择啊。那思来想去各种办法都不行，怎么办呢？所以很多人开始用一次性手套啊，购买一次性手套带着乘电梯，不用担心接触传染源，不用担心接触按钮被传染。那一次性手套呢属于白色垃圾，对环境污染很大。蓝娟院士也说过啊，出行坐电梯没有必要戴手套，勤洗手就行了。还有很多人呢会用笔，准备一支去芯的签字笔，进出电梯的时候呢拔掉笔套，用笔尖接触按钮启动电梯，用完呢盖上笔帽。也有人支招啊，在笔帽里面放一团酒精棉球，直接给笔尖消毒啊。这个方法呢我觉得相对来说呢就是还不错，因为呢它可以避免用手按按键，可以反复使用，但是进出带笔以及消毒呢确实挺麻烦的啊。所以很多人呢又想出了别的方法，比如说瓜子。我们都知道过年的话家家户户都会有瓜子啊，这个家家户都有的瓜子呢这个时候居然成为了一个按电梯的神器。出门呢口袋装点瓜子，按电梯呢一粒瓜子就够了，剩下还能吃。那瓜子呢不造成污染，扔了也不可惜，因为不贵，所以这个方法看似还不错啊。吃过的橘子皮呢不要扔掉，带着坐电梯，隔着橘皮呢按电梯按键，用完之后呢扔掉。所以这个是一个变废为宝，不造成污染，前提是家里得有橘子啊。这个呢也是我觉得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再来说到年橘叶，年橘呢过完春节一般就没有用了，会被扔掉，此时呢不如利用起来，一盒年橘好多叶子，摘几片呢装着坐电梯，每次一片叶子就够了，用完直接扔掉啊，也是不造成污染，有年橘的家庭呢可以考虑的。所以我觉得不知道呢各位是用什么方法去坐电梯的，也欢迎分享出来。最后呢也是提醒大家啊，防控疫情传播人人有责，切记戴口罩，错峰乘坐电梯，进了电梯呢别乱摸，避免在电梯里面玩手机打电话或者聊天说笑，回到家呢及时换掉外穿的衣物，即使没有直接接触电梯按钮，回到家呢还是要洗手，按照七步法来洗手，勤洗手呢真的非常之重要。所以这呢是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坐电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事项，同时呢也是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虽然说呢这个问题很严重，但是一定要有好的心态，有好的科学方式，没必要过度恐慌啊。北京时间上午的11:28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到一首好的歌曲，稍后再来分享这些非常靠谱的以及一些很实用的一些科学知识啊。下面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来自王二浪的项羽，送给大家。
这是一首简单的歌，没有什么独特，试着带入我的心事，它那么幼稚，像个顽皮的孩子，多么可笑的心事，只剩我还在坚持，谁能看透我的眼睛，
现在呢，因为是非常时期，好多人其实都特别的恐惧，特别的恐慌啊。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在这样一种恐慌的时候，大家都在想说啊，是不是我只要感冒流涕，就已经是有疫情的症状出现了啊？那实际呢，并不然。专家呢也会教你辨别。有传言说呢，如果出现流鼻涕、打喷嚏或者说咳痰，就不可能是新冠肺炎，因为新冠肺炎的症状呢是干咳无流鼻涕啊。人们根据这一特点来鉴别这种说法是否是真的呢？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中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啊，这说法是否是真的。其实呢，这个新冠肺炎一周的时候呢，症状跟感冒是很相似的，就是发烧加上一个呼吸道症状，像咳嗽啊、嗓子痒、干咳，一般医生呢难以将二者区别。 不过呢，一般的普通感冒5到7天就好了，而新冠肺炎呢会越来越严重，一般1周之后呢会出现胸闷气短、活动后气促的现象。如果你出现这些现象呢，就要高度怀疑自己是不是染上了新冠肺炎。那我们该如何去辨别呢？自己患上的是感冒还是新冠肺炎呢？一个方法就是要看自己有没有接触过新冠肺炎的病例，或者说自己有没有去过疫区。如果去过之后出现了干咳、发烧等等类似症状，就要去医院咨询医生。此外呢，新冠肺炎的主要症状是干咳，有痰的比较少，像打喷嚏啊、流鼻涕这样的症状呢也很少见。如果说你出现打喷嚏、流鼻涕，很有可能就是普通感冒，甚至有些人呢连普通感冒都不是，就只是过敏反应而已。比如说过敏性的鼻炎啊，流感病毒也是啊，它导致的症状呢也是发烧、咳嗽、打喷嚏，流鼻涕呢会少一点。另外呢，流感发病以后呢，发展会快一些，一般2-3天就会发现一个高烧，全身酸痛，头痛会比较明显，比普通感冒会重。不过呢，流感大部分也是在1周的时间内缓解的。新冠肺炎呢，不同的是，刚开始只是慢慢的干咳，到后来呢会越来越严重，到后面呢变得更加严重了。新冠肺炎也是咳痰的，但是打喷嚏、流鼻涕都是比较少的。所以单从症状上来判断的患者，如果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的症状，那么大概率可能会是普通感冒，而不是新冠肺炎。但如果患者咳痰，并不能说明没有染上新冠病毒，还是要经过科学医学的鉴定啊。这也是希望大家呢，如果真的出现问题的话，及时可以向自己当地所在社区的人报告啊，汇报。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跟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些是不是你所遇到的症状。希望我们呢可以共同努力度过这次非常艰难的一次疫情啊，也相信它很快就会过去。由于呢最近就是已经慢慢开始这个返工潮了，很多人都在返工的时候呢在不断的分享啊，或者说自己的生活应该要怎么过，吃点什么比较好，那么也是在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因为疫情期间呢，我们都知道啊，很多人的外出之后回家衣服就会要消毒，那么是否这个消毒到底是不是正确呢？或者说这种消毒是不是真的对我们的身体或者说健康是有害的或有益的啊？在节目中呢也来跟大家都一一分享到。那外出回家之后呢，衣服要消毒吗？我们到底怎么样的措施才是更加正确的、更加科学的，可以来跟大家科普到。因为很多人在疫情的时候都觉得说自己周边充满了病毒，就连家里呢也不安全，那要怎么样进行科学有效的消毒呢？很多人都不清楚，甚至呢引起了火灾。今天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就是消毒的方法供大家使用。现在呢，不光是各大快递平台，就连各大外卖平台都推出了无接触配送。无接触配送呢，是指骑手可以将配送的物品放到用户的指定地点，让用户自行拿取，这样呢既保证了骑手的安全，也保证了用户的健康。虽然说选择了无接触配送，但有些朋友还是不放心啊，担心快递和外卖带来的间接接触。那也是在这里告诉大家啊，不同病毒在人体外存活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沾染在快递上的病毒呢，在快递的运送过程早已死亡了，但在投递和配送的近期呢，沾染到的病毒可能仍然存活。我们可以等到快递和外卖后呢，就是用酒精擦一擦外包装盒，记得擦完之后要洗手，这样做呢可以降低一定的风险，所以小伙伴们也可以放心。除此之外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这个注意事项啊。有些小伙伴呢外出回家是怕衣物和随身物品上携带病毒，那么外出回家是应该怎么做呢？第一个就是将外出脱下的衣物挂在窗口，并打开窗户通风。第二个呢，外出佩戴的口罩呢不要随意丢弃，要进行销毁之后放入垃圾袋，可以适当的喷洒适用的医用酒精。第三就是要对手机等等的随身物品用75%的医用酒精进行擦拭，但是要注意的是啊，擦拭之后呢要过15分钟再次用清水擦拭，不然因为我们都知道手机在使用的过程中会发热啊，所以这也是会让非常之危险的。那除此之外呢，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你要及时洗手，因为我们现在都说啊，及时洗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防护措施。洗手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用肥皂和洗手液，同时要用流动的水呢进行冲洗。如果说小伙伴们没有任何的确诊或者说疑似病例接触，而且最近也没有怎么出门走动聚餐，其实可以不必过分紧张，家里的环境呢还是相对安全的。如果小伙伴们实在担心的可以这样做，第一个就是一定要记得开窗通风， 大家不要担心开窗通风呢会进到家里来，因为飞沫传播的距离呢是有限的，空气流通不好的地方呢反而容易传播病毒。第二个呢，可以用配好的含氯消毒液进行物体表面和地面的擦拭，例如说桌面啊、门把手啊，还有像遥控器、开关、坐便等等经常接触的物体表面。更加要注意的是呢，使用含氯消毒液进行消毒之后呢，过30分钟要用清水的全部再擦拭一遍啊，一定要记得开窗通风。好多人说呢，我既然都没有怎么出门，应该问题不大吧？那事实是否真的就是这样呢？有些在外开车的小伙伴们也要注意啊，您可能会通过公共场所和车辆带来的间接接触，所以呢，我们也要给车辆进行消毒。第一呢，司机和乘客从公共场所进入车辆之后呢，建议用消毒剂进行手部消毒，例如说消毒湿巾啊。第二呢，有亲朋好友搭乘之后呢，应及时开窗通风，并对车内的相关物体表面进行消毒，比如说像门把手啊、方向盘啊、车窗啊、挡风玻璃和座椅等等。第三个呢，需要注意的是要选择氯消毒液或者消毒纸巾进行物体表面消毒啊。皮肤消毒呢，还是建议使用医用酒精、过滤化氢、碘伏、速干手消毒液等等的进行擦拭消毒。第四呢，一定要记得通风，室内通风很重要，但是也要注意温度，避免感冒。疫情期间呢，要做好自身的防护尤为重要，但也不需要过度紧张，所以也祝大家健康顺遂，可以注意这些事项，让我们在这个假期中呢都过得健康啊。在疫情肆虐的时候呢，孕妇们该如何做好防护？我们都知道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一个高发期了，因为返程复工呢已经越来越多了啊。所以呢，截至目前为止呢，全国也是确诊了非常非常多的病例，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呢，包括火神山医院的建成开放，全国治愈病例已经超过死亡人数了，让战战兢兢呢很久的国民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而在钟南山院士的倡导下呢，全国人民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春节，不聚餐，不串门，绝大多数人呢假期都是在居家隔离的无聊中度过的。而对于肚子里面怀着新生命的孕妇们来说呢，这个年过得格外的精心。在此前呢，同济专家组制定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呢快速指南中明确指出，老人、孕产妇或者存在肝肾功能障碍的人群免疫力较差，对新冠病毒呢可能更易感，且在感染之后呢，他的病情进展更快，严重程度也更高。而孕产妇本身就是流感高发人群，其症状呢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早期症状很相似，从前者引发肺炎的几率呢相对较低，后者起病的相对较急。根据目前临床数据来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发病初期，患者主要表现为发热、轻度干咳、乏力、呼吸不畅，并伴有腹泻的症状。多数患者会在一周后出现呼吸困难，严重时呢可以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脓毒症休克、代谢性酸中毒、凝血功能障碍等等啊。而区别于普通流感的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起的流涕咳痰的情况是较少的，因此在出现咳痰发热的时候呢，需要先进行自我隔离，并密切观察症状，出现异常呢要尽快就医。这个时候呢，我们都说为母则刚，那其实孕产妇会有更加深层的担忧，就是肚子里面的宝宝会受影响嘛。目前呢公布的传播途径主要分为飞沫传播、接触传播，且存在粪口传播的可能性。而且感染之后呢，是否会传给肚子里面的宝宝呢？治疗的时候是否会影响？这也是无数准妈妈们关心的问题。据 WHO 在2019新型冠状病毒指南中给出了推荐方案，对于疑似或者说确诊的孕产妇，在治疗时呢，需要考虑其妊娠的生理状态，同时兼顾母亲潜在获益以及胎儿的安全性。但是呢，我们在今年的2月3号的时候啊，哈尔滨一名确诊感染的产妇呢，成功产下了健康女婴。据悉呢，这位妈妈在她孕38周+3的时候呢，被确诊为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为了确保母婴安全呢，在确诊当天即进行了剖宫产手术，顺利产下了未被感染的健康女婴。而确诊孕妇产下健康女婴的例子呢，给了无数妈妈们一丝安慰。而 WHO 指出呢，疑似或确诊的孕妇可以通过孕龄、自身状况以及胎儿的稳定性等等综合评估，
在产科、新生儿科及 ICU 专家等多学科联合评估后呢，再决定是否进行紧急分娩或者终止妊娠。而对于孕产妇来说呢，在家养胎与居家隔离一举两得，因妊娠这一特殊生理时期，需尽量减少与外界的接触，做好日常清洁与消毒工作，在足月时产下健康的金属宝宝。因此呢，虽然说现在这些症状跟现象都很严重，但是也希望大家呢不要过度恐慌。其实呢，我们的情况在慢慢的好转啊，看最近这些数据都知道。也希望大家呢还没有返工的朋友呢可以安心待在家里面，不要外出，而已经返工的朋友们呢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啊。有很多朋友都在关心自己的抵抗力，因为我们都知道呢，专家都在呼吁大家要增强抵抗力，必须勤洗手，出门戴口罩。那我觉得增强抵抗力呢，其实不是你说说就能做到的。那这些日子以来，我也是一直早睡早起啊，尽量清淡饮食，多喝水，不劳累，不出门。但是总觉得还是有点累，因为呢少运动了，还是因为身体呢出现了亚健康呢。那无聊在家就会想乱想很多，其实呢有什么问题对症下药就好。那么如果说如何去判断身体的亚健康的状态呢，或者更好的调节身体呢？第一种来跟大家自测一下，第一个就请问你早上起床的时候会持续掉头发吗？那你第二个在家的话会不会感到情绪有些抑郁，喜欢对着窗外发呆呢？第三，是否出现记忆力消退，比如说昨天想好的某件事今天突然就想不起来了，就在这些天里面有经常出现过这种情况。那是否一日三餐吃的食物很少，如果说排除天气因素，即使口味非常适合自己的菜也会如嚼干辣，是否有这些症状出现呢？第四，是否对噪音非常敏感，会希望在一个更加清幽的宁静的地方待着？第六，是否不再像以前那样热衷于朋友聚会，不是因为疫情关系，而是在疫情之前就有不喜欢应酬，每次应酬都是强打精神，内心呢十分不愿意？第七，是否晚上经常睡不着觉，即使睡着了又老是在做梦的状态之中，睡眠质量很糟糕？第八，是否体重有明显下降的趋势，早上起来照一下镜子，是否眼眶深陷，下巴突出啊？第九，是否自我感觉免疫力在下降，感觉不管是疫情来了或者流感来了啊，自己都是易感人群？第十，是否感觉性能力下降，妻子或丈夫对你表示要求，但你经常感到疲惫不堪，没有什么欲望？那如果说以上的测试题每题都是十分，你如果说总分超过了30分，就表明健康已经敲响警钟了。如果总分超过50分，就需要好好反思一下你的生活状态了，一定要加强营养，加强锻炼和营养搭配。如果说总分超过80分，赶紧去医院找医生治疗啊。如果说测试过后呢，你觉得自己是属于亚健康状态的，那么一定要注意在家期间每天一定要保证摄入合理食物的营养。反正在家休息呢，必须要养成健康的生活规律，合理安排饮食结构，每天选择的食物呢尽量多样化，谷类食物为主，多吃蔬菜、水果、薯类、豆类及豆类制品。在家呢一定要多做原地跑步、瑜伽等运动，保持适宜的体重，别让呢体重增加太快，这样做呢有助于新陈代谢，让身体各个部位的生理机能可以发挥最佳的功效，从而呢增强抵抗力。那还有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算是一直在家呢，也要好好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我们每天都要保持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很多朋友都在跟我唠嗑说啊，道出自己的各种担忧，担忧国家疫情，担忧上班之后的一些情况。那在这个时刻呢，一定要告诉自己，只要一切注意谨慎，做任何事情都努力，什么都难不倒我，我都能行啊。如果拥有一种乐观向上的良好的心态，它是一种健康的情绪，会促进血液循环，有利于肺部气体交换，有利于脑部轻松，身体的抵抗力呢自然也会杠杠的，一切都会好起来。再来说到长假期啊，那希望各位在长假期的时候呢，可以调整好自己的作息，劳逸结合。不管是上班或者在家，生活都一定要规律，劳逸结合，保证充足的睡眠，顺应生物钟的运转规律作息，进食、工作和休息时间都要相对的稳定。 虽然说在疫情期间我们都无法出门，那么在家的每一天呢，不要就知道看手机看电视，必须每天保证一定的运动量，在家做做操啊，原地跑跑步啊，跳跳绳都是很好的运动方式。少看电视，少看手机，多听音乐，练练字。喜欢画画的话呢，可以画漫画，必须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这样做呢会让你的身心得到放松，亚健康呢也肯定会消失和远离你。在节目中分享到这么多的一些方法，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今天的科学与人中收益颇多啊。我们今天的科学与人到这呢就要结束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拜拜。
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你的真心